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学这个比例尺信条。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海德堡要理问答》，学了《多特信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一起来看比例尺信条。比例尺信条其实是最狭义性质上的信条，就是如果说三联合信条里面。说真正的信条是什么？真正信条是比例尺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是给孩子用来教导孩子既要信仰的这样的要理问答。多特信经呢，只是针对某些特别的教义来展开解释。那全面的改革宗教会的信仰的全面的阐述是在比例尺信条里面。比例尺信条并不是改革宗教会唯一的信条。在16世纪，改革宗的教会有写不同的地区的教会写作不同的信条，比如说加尔文的日内瓦写了日内瓦信条，然后法国的教会胡格诺，法国人的教会也是加尔文帮着写的，叫高卢信条或者叫法国信条。改革宗最有名的信条，就是接受度最高的信条，在16世纪。你们知道是哪个信条吗？可能你们不是特别熟悉，是第二瑞士信条，是布林格写的。布林格是慈运里的接班人，在苏黎世的接班人。那份信条是接受度最国际化的一个信条，所以布林格的名气要比加尔文大，在当时。不管怎么说，这份信条比利时信条。它之所以叫做比利时，其实一开始不叫比利时信条，是因为这个作者他当时所服侍的这些教会的地区是属于南德尼兰地区，就是今天的比利时地区。那比利时后来被天主教占领了，所以比利时现在是天主教国家。那很有意思的是，在天主教国家以天主教国家命名的一份信条是改革宗的信条，但是在当时这些。是非常，所谓大的泛泛来说，荷兰地区就是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些都叫做低地国家，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是低于海平面，所以他们叫低地国家。今天简单的是做一些就是历史的介绍吧。比利时信条，你们简单看一下，它是有37问。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16世纪的信条的模式，到时候我会花一点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过先介绍一下历史背景。我都知道宗教改革运动是从1517年10月31号算作是开始的吧。马丁路德这份信条的作者是一个人，叫做叫德布利，古伊多德布利，他出生于1522年，然后他是1567年的5月31号死的，被殉，他是被执行绞刑死的，所以他是为自己的信条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他出生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开始进行。那他的早年的时间，具体的经历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他出生在南荷兰地区，就是今天的比利时地区的一个城市，叫做。他出生在 Bergen 这个城市，但今天在比利时地区。先说他的早，他是一个并不是大家熟知的一个改教家。他早年的经历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到了1548年，154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他离开了 Bergen。他离开的原因是宗教的原因，他离开 Bergen 去到了伦敦。我们知道，在这一年，Bergen，来了一个宣教士，是跟随宗教改革的， 而这个宣教士在伯根这个城市被捕，然后被杀害，然后接下来这个 Guido de Bray 就离开了。所以从此我们可以推断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接受了宗教改革的教导。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去到了英国的伦敦。在伦敦他在哪儿你知道吧？在伦敦当时的教会有哪些教会？伦敦有一个外国人教会，对吧？记得吧？外国人教会的这个牧师是 John Alasco， 阿拉斯科，他是一个波兰人，他当时在那边牧会，所以 Guido de Bray 在 Alasco 的这个门下学习，首先接触的是这个外国人教会，所以在伦敦的外国人教会是荷兰地区的宗教改革的一个孵化器，不仅仅是德布利，包括我之前提到的这个 Patrice， 达塞努斯是也是荷兰把海德堡姚里问答翻译成荷兰文的这位神学家，也是当时在这个伦敦的外国人教会。那伦敦的外国人教会是由当时的说法语的和说荷兰语的，也就是说不说英语的人，他们组成的教会。那 De Bray 在伦敦待了四年，他到了1552年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他在伦敦应该是接受了神学训练，并且应该是成为了一个传道人。所以在1552年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的老家，但是没有回到这个城市，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这里，在这个城市牧会，这个城市叫做不是叫做比较奇怪一些的。那这个城市当时是有着很严重的天主教的逼迫所在的，所以当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公开聚会的，所以他在这个城市牧会了也是牧会了四年。他基本上是一个地下的这个所谓的地下教会，地下的这个传道人。然后这个逼迫越来越严重了。当这个地区的逼迫变得更加激烈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必须被迫离开。他去了哪儿呢？他去了日内瓦。在日内瓦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加尔文在已经回到日内瓦，开始了在日内瓦的第二次的改革运动，并且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这个日内瓦的小会议，就是 Small Council， 就是当时日内瓦的这个最高的统治 Small Council 的一些支持。所以日内瓦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进行深造的地方。日内瓦有着非常著名的日内瓦的学院 Genevan Academy， 当时学院的这个像是加尔文在学院里面教课，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就是加尔文的继承人叫做 Theodore Beza 也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教课。那他在这儿日内瓦待了三年的时间。他在日内瓦结识了加尔文，结识了 Beza， 他主要是应该是在 Beza 的手下学习，并且他在日内瓦结婚了，这是他的一段非常甜蜜的生活。他娶了一个女子，所有的改教家娶的老婆的名字都叫 Catherine， 路德的老婆也叫 Catherine， 他的老婆也叫 Catherine， 基本上当时所有的嫁给改教家的女人都叫 Catherine。 然后他日内瓦学习完了之后，他又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次他来到了一个城市，今天叫做 Tournai，然后当时这个城市叫做 Thornick， 这两个地方是实际上是一个地方。那同样的，这个地区也是有着非常强的天主教的逼迫。那他在这个地区也是作为一个地下教会的一个牧师，他们当时的状况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公开聚会，所以他们组成家庭教会，大概是十几个人在一个家里面聚会，然后所以他会挨家去讲道。 然后，但是这个Dornick 的这个地区后来慢慢新教徒变多了，于是他可以，他可以就是有一些的比较大型的这种的公开的聚会，不过同样的也是在 Dornick 他开始写作了他的比利时信条，就是他的这份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份信条。当他写作完这份信条之后，他又附上了自己的一个作者的序。当时这个地区的逼迫也开始变得严峻了，于是他在1561年的时候不得不离开。他在离开之前，他把他写作的这份信条扔进了多奈的当时一个王这个 prince 一个亲王的他的顺着窗户扔进去了一份这个信条。那上面他的序言基本上的内容是告诉掌权者们说，请不要再追杀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叛徒，我们不是暴徒，我们是良善的这个公民，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我们是坚持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我们是良好的公民。所以在1561年到1566年的期间，他都是在这个，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看到这些城市都是在比利时和法国的边境的地方，所以他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地区来回游走，有点类似像他是这种被放逐的状态，对吧？在这段时期，他是有的时候会进来帮一下忙，讲一些道理，有的时候他就会逃走。到了66年的时候，他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吧。Valenciennes。那这个城市当时有一间教会，这个城市是新教徒人数比较多的，人口比较大的城市，所以它相对来说安全一些，而且他们有这种公开的户外的敬拜，有的时候户外的敬拜可以达到上千人在一起敬拜，所以当时 Debray 可以在户外可以向上千人讲道，那这种行为就激发了当时这个统治这个南荷兰地区的西班牙人的这些反感，所以他们就突然有一天攻占了这个城市，围剿了这个城市，派军队来把这个城市攻占了的时候，德布利逃跑了，从城墙上出去了。在他逃的过程当中，他在一个旅店住下，结果在这个旅店里面，他被人认出来了，然后被人告发了。于是被西班牙人抓回去了，所以他被捕是1567年的3月份被捕，然后被送回到 Dornack 的监狱里面，在那里面他度过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在1567年的5月31号，他被执行了绞刑。所以这个是德布利和我们的比利时信条的一个背景。所以当你打开比利时信条的第一条的时候，你读到第一句话，他说的是 "We all believe in our hearts and confess with our mouths"，说我们都心里相信，嘴里承认。这个是任信的概念，所谓的任信就是我们不仅是心里相信，而且是嘴上承认我们所信的，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而这个宣告的语境是在你的信仰面对，因着信仰面对逼迫的时候的语境，所以这种的信仰的宣告是有着跟我们今天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环境。那今天你在北美这样一个，不会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环境，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对信仰的清晰的宣告。你问一个基督徒说："你信什么？"啊，我就不知道，随便吧，就是什么好，我的生命变得更快乐了，我的人生变得更喜乐了，我的家庭问题得到解决了， 每天的正能量很多，对吧？就都是变成这样。但是真正的信仰是超越这一切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宣告一个信仰，去坚持自己的信仰宣告，就意味着我们在表达的是我们所宣告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对象和内容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宝贵。我们信仰的价值胜过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可以为着这样的信仰而牺牲掉我的生命。实际上德布利他有一个，除了这封比利时信条之外，他还有一封非常有名的狱中家书，是他在多尔内克的监狱里面写给他的妻子的。你想要知道写下来这份信条的人，他的信仰是什么，他的信心是什么样的，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可以从他的这封狱中家书当中看出来。我之前在初学者上翻译了一篇这个比利时信条的简介，在这篇简介当中，他有节选翻译一段他这封在监狱里面写给他妻子的信。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读一下，他说，他在监狱里面写给妻子说，在我欢喜快乐的时候，你的忧伤痛苦却使我忧愁，这是我写信给你的原因。我迫切地为你祷告，好叫你不至于悲伤过度。若主要我们能在一起生活得更长久，他可以命立就立，但是这恐怕不是他的美意。既然如此，愿他的美意成就，这就足够了。我为你祷告，好叫你在主里得着安慰，将你自己和你的事都交给他，因为他是寡妇的丈夫，是孤儿的父亲，他必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再见 Catherine， 我最亲爱的，我祈求上帝亲自来安慰你，赐给你顺服他旨意的心，你忠心的丈夫德布利。如果你想问一个人的信仰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生命，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我们的教义、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信仰的宣告不是空洞的，不是与生命毫无关系的。好像说生命和教义是两股对立的力量，我们要生命，不要教义。正确的教义、正确对上帝的认识、正确对福音的认识，能够带出来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能够彰显真正对福音的认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比利时信条，这也是之所以我非常喜爱三联合信条的一个原因。不仅仅是我们之前学过了海德堡要理问答，你们看到了海德堡里面那种充满着敬虔、充满着对上帝的这种敬畏的这种敬虔观，教义上是准确的，但是同时有火热的生命。同样的，比利时信条当你阅读它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的语句当中充满着对福音的这种炽热的爱，和这福音带来的安慰是可以胜过任何的外界的逼迫和苦难。这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利时信条写作的历史背景。那打开信条看到之后，我刚才说到了整个三联合信条里面，对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条就是比利时信条。那比利时信条它是一份有着极其很明显的16世纪信条的特点。什么是16世纪信条特点呢？也就是或者我可以说是前启蒙运动时期的信条的特点。在启蒙运动之前，你会发现它的起点是上帝。它的第一条写的是独一的上帝。我们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只有一位独一单纯的灵，我们称它为上帝。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看到教会为了回应启蒙运动所带来的 一些的问题，他们的起点往往是启示论，就是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那就是圣经，圣经是独一的启示，也起点开始放到了圣经上。比如说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起点是圣经，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十七世纪的信条，它的起点是圣经。但是在十六世纪，当时在没有启蒙运动的这个影响下，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另外，如果你有机会读到一部作品，就是贝萨，现在贝萨有很多东西翻译成英文了。贝萨的一本小书叫做《Christian Faith》，这个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了。所以，如果你读那个是贝萨的信条，贝萨自己写的基督教的信条，你会发现它和比利时信条很像。你去读英文版，然后你再来读英文版的比利时信条，你会发现，这个是德布利，你会知道德布利的神学受谁的影响？对。他的神学是受日内瓦改教家们的影响，很多的语句非常的相似。另外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信条的结构是非常的完整，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到底改革宗神学的总结是什么，改革宗的神学的总结是这样全面的，包括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圣礼，然后末世论等等。所以这个是改革宗全面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多特信仰里面的那五点而已。那五点是针对的五点的回应，而真正完整的改革宗的信仰是在比利时信条或者是西敏信条里面总结出来的。另外一点，这份信条被送到了日内瓦。加尔文读过这份信条，我们有历史的史料记载表明加尔文读过这份信条，而且加尔文，写信回复给这个荷兰地区的教会。加尔文说，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份信条，在这份信条当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与上帝的话语相违背的地方。所以我们愿意全心的这个去接受。但是加尔文在回信当中提到了一点，就是在第四条圣经的正典，在提到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们现在手里这个版本是2018年 URCNA 总会修正过的版本，也就是说你在这里看不到，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些网上流传的这些比利时信条的版本，你会发现在第四条的新约论新约的部分，他说到的是14卷保罗书信，也就是说他把希伯来书算作是保罗书信，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版本是2018年 URCNA 总会修正过的，所以我的中文翻译也是13卷。那这个问题其实早在16世纪，当时加尔文就提出了，在加尔文回信的时候就提出这一点。加尔文说，你的第四条里面说14卷，你把希伯来书算作是保罗的书信，但是我们有非常强烈的理由相信这卷书不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加尔文说你最好把这个改一下。所以我们有这个加尔文当时写给他们的信，所以我们不是在随便篡改这个信条的内容，我们都是非常谨慎的。另外这份信条还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修正，是在第36条。如果你翻到第50页的时候，你会发现第51页，第36条的最下面有一个小星号，这个小星号上面写着，以上三段取代了以下由各改革宗总会判定为不合圣经的段落，然后这个斜体字写的是原来的原版的比利时信条里面所写的， 原版的比利时信条里面所写的是，政府的职责不仅限于照管公共领域，也延伸至保护神圣的施工，除去并拆毁一切偶像敬拜和对敌基督者的虚假敬拜，拓展基督的国度，在各处资助福音的传扬，使上帝的名得荣，在各处受敬拜，正如他的圣经所吩咐的。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版本不认同这句话。所以这个修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的时候，是由Abraham Kuyper 所主张更改的。很有意思啊，今天你会想凯布尔怎么会这个，其实凯布尔反对这样的说法，也就是凯布尔反对国家有权利来把他的权利触及到神圣的施工上，也就是凯布尔维持的是一个基本框架下的国家与教会分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是延续凯布尔的传统，把这个更改了。所以我们所更改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所更改的内容是在你看到那个星号了吗？在51页上面有个小星号，从那个星号往上的三段，我们更改的是这样的。我们所更改的是，为此缘故，上帝把刀剑的权柄交在政府手中，以刑罚作恶的，保护行善的。然后这下面是改的内容，他们如此蒙召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听着是不是很耳熟？我们每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有这句话？怎么没反应呢？听没听过？没听过这句，我们的长祷告里面有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祷告也不是随便写的，我们的祷告文都是采纳这个信条里面的措辞。他们如此蒙召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同时顺服上帝的律法，除去一切宣扬福音和神圣敬拜的障碍。这里面少打了两个字，神圣敬拜上帝的障碍。他们这样做时必须完全限制自己施行绝对权柄的倾向，只用赋予他们的工具，在交托给他们的领域里行事。这是非常典型的凯布尔主义的语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道不受拦阻，基督的国得以进展，敌基督的势力受到抵制。所以凯布尔是他的很有名的一个理论，是主权领域的一个理论，也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上帝造这个世界是有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的主权是独立的。国家有国家的领域，国家涉及的公共事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国家是有绝对的主权。那教会不能够越过国家的这个主权，告诉国家应该怎么做这些事情。包括学校有这教育，学校有自己的主权。那么然后包括比如说艺术有自己的主权，艺术家们有绝对的主权来知道艺术应该怎么做。每一个有不同的主权，那么教会有自己的主权，所以国家教会不来参与国家的政策的制定，那么国家也不能够越权来参与教会的事务。也就是说凯撒不可以登讲台，而牧师也不可以去指挥军队，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是延续基本的凯布尔主义，或者是这是所谓的权力分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我们谈论到俗世政府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这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利时信条的写作的背景，比利时信条的影响，就是它是接受了什么样的神学的影响。一些简单的一些比利时信条的修正。比利时信条主要是在荷兰地区说荷兰语的教会在欧洲的说荷兰语的教会他们使用。然后他最为广传的一次是在多特大会。在多特大会上 比利时信条被正式列为荷兰地区的改革宗教会的正式的信条。它传到北美是荷兰的移民来到美国，在这个密歇根州或者是美中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这些荷兰的教会，所以在北美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的 URC 的教会是延续了这个荷兰的改革宗的传统，所以我们使用三项联合信条。在本质上他们和新民信条是没有冲突的，在一些细节上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通用的。今天的介绍就简单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对，这个是传统的做神学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这种做神学的方式叫做 logic communis， 在拉丁语。也就是说，改革宗的神学不是从一点教义，然后延伸，用理性的推论推出来所有其他的。这种我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神学的系统叫做 central dogma。Central dogma approach。 那这种 central dogma 的对神学体系的这种处理方式是19世纪德国的神学家们非常流行的所以比如说像卡尔巴特他就有的人研究说这个受了 central dogma 的影响的这一批的神学家，他们会说，会把整个的神学系统，整个改革宗的神学系统，把它缩减成为一个核心教义。什么？改革宗的神学的核心是什么？很常见的是预定论。然后从预定论开始展开，开始引申出来其他所有的教义。那路德宗的神学系统最后缩减到最后的终点是什么？很常见的成瘾，所以然后有的人说，那改革宗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教义不是预定论了，换一个上帝的主权，或者再换一个约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这种处理神学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或者不是过时了，而且也不是符合历史上的改革宗的教会所宣告的信仰。改革宗所教会所宣告的信仰，包括不仅仅是改革宗，包括路德宗的教会，就是历史上的宗教改革的教会，甚至中世纪教会，我们所使用的方式是这个翻译成英文，这个叫 commonplace， 这个是 common 的意思， common 这个是 place。也就是说它不是从一点然后发展出来一个系统，而是很多点。你看我们有神论，对吧？我们有神论、人论、这个基督论、救赎论，然后教会论，然后这个上帝观等等，就是他们之间是
环环相扣。
对。对，相对来说是，对，这样画比较好一点，是吧？这样画，对，是这样的概念，而不是基于某一个点然后伸展出来的概念。所以你也就没有办法把整个这个系统把它缩减成为一项教义，说这项教义是最基本的教义。如果说可以有最基本的教义的话，那就是第一条。我信独一的上帝，也是改革宗神学的起点是上帝论。同样的，这是为什么新民信条和比利时信条会很像的原因。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信条并不是冰冷的， 这些信条是与生命紧紧相连的。那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的神学是很精确的。当我们下周开始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光是第一条里面所用的所有的词都不是随便用的。We all believe in our hearts and confess with our mouths that there is a single and simple spiritual being. 这三个词 single, simple, spiritual 翻译成中文，只有一位独一单纯的灵，就是独一和单纯， singularity 和 simplicity，还有 spirituality， 这个是上帝的定义的三大核心。那每一个词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神学含义，所以它不是随便写的，这是一个受过专业的神学训练的神学家写下来的话。然后我们称他为上帝，他永恒不可透支，眼不可见，永不改变，无限全能，完全智慧，公义良善。所以这里面有 eternal, incomprehensible, invisible, unchangeable, infinite, almighty, completely wise, just and good. 所以我们会下周我们会谈到上帝的这个上帝的 attributes, 上帝的这个属性。在属性当中有这个可传递属性、不可传递属性等等，在这一短短一句话里面全部都包含了。所以，接下来学比利时信条会比学海德堡、要理问答要更难一点，所以你们可以做好准备，稍微会难一点。对，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的今天给我们时间来，回顾我们的属灵的那些先辈们他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属灵的遗产，就是比利时信条的文字，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当时他们所面对的逼迫、苦难和他们坚强的心。主，请你的圣灵。当时感动他们的圣灵继续来感动我们，今天也叫我们能够用生命来捍卫我们的信仰。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